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中华民国113年3月27日，今天是礼拜三。好，那阿志给我第一标，还有那个联合报的那个标题哈。那这两天大家看到这新闻，应该都没看过啊，没看过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哦。那今天早上联合报的头版头的标题啊，那很遗憾的是，在今天上午啊。66岁的这个杨先生啊，也没有撑过去哦，所以这个所谓的食物中毒，目前已经是两个人死亡了啊。那联合报的标题是一个人死亡啊，那是到昨天晚上为止。那今天上午，这个杨先生也撑不下去哈，这个急救无效啊，也往生了，所以现在是两死，然后呢，有两位这个病患呐、啊。已经装上叶克膜了哈，在跟死神搏斗哈。那这个案子在我们这个社会新闻来讲是没看过，没看过有这种去餐厅吃东西，然后回去哈，就是不同的时间，然后去吃，然后会发生这样，没看过。所以各个医院哈，这个收到这些病患啊，一开始大家也都。这个状况外啊，就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原因。那这家餐厅呢、啊，大家不要恐慌，因为它已经停业了，直接被勒令停业哈。那所以听到没有？如果你有去过这一家餐厅，有身体不适的状况，要赶快就医啊，而且要跟医生说明你这病况是怎么样哈，病情啊，病史啊。要赶快讲清楚哈。那现在这个我们到底是不是人为因素？我刚才跟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在讨论，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所谓的人为因素，当然现在也没有办法判断，案情不明嘛哈。如果不是人为因素啊，好，如果不是人为因素的话，那就是偶发的嘛，好，就是不小心嘛，就我不是故意的嘛。好，在我们法律上讲，那叫过失嘛，因为我不是故意的啊。好，故意的话就不得了了，这是调岗被岗害死，那不得了。那不是人为因素的话，那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然后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啊？那你不是人为因素，你要把这个来龙去脉查清楚就很难呐、啊。好，那这个餐厅的店长哈、哦。厨师跟员工啊，已经通通被约谈了。好，这个警方已经都问过笔录了。好，这个信义分局啊，都已经问过了。哈，这个该问的笔录，该封锁的现场，该查扣的食材，哈，这些东西都处理好了。哈，但是问题是没有答案了。就是不晓得到底是啥原因。哈，那如果是人为因素啊，好，刚刚讲是非人为因素。那如果是人为因素的话，那就可怕了。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无差别的这个故意杀人啊，那你怎么下毒呢？啊，你的目的是什么呢？好，因为我们目前看这个两个死者跟其他在住院的那些病患，他们没有什么关联性的，就唯一的关联就是都去那家餐厅吃饭而已啊。好，那到底中间有什么对什么恩怨啊什么的，那怎么会无差别去做那个事情，谁做的？如果是人为因素的话，那目前没有办法这个排除了。好，这大家就会以讹传讹啊，就特别的这个恐慌。好，来给我第二标，来我们看第二标，就是这种案子，这个中央地方啊，就是像卫福部啦、食药署啦、台北市卫生局，中央地方是当然是要联合动起来啊，这个时候再分中央跟地方就蠢了哈。那卫生单位跟检警哈，那当然就是大家因为不晓得是什么案子啊。如果我照我刚刚讲说，如果它是非人为因素哈，非人为因素它就是这个食物中毒啊，然后不是故意的，好，你找不到凶手是谁啊。啊，那不就不是人为因素？你哪来的嫌犯？哪来的凶手啊？就不是故意，但他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的问题，然后到底是哪一个这个食材，好、啊，还是说哪一个餐点出的问题？这么现在都查不出来啊！好、啊，所以 多头马车在侦办侦查，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观念，就很多人都是欧北岛啊，好，就是你礼盲跟滥情的时候去看这种东西，就是雾里看花，就看不准了。好，那不是说每一个案子都查得出来，大家有个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就哎，我们不是去查啊，查了之后怎么会查不出来？不是每个案子都查得出来，不是每个案子都会破案，对不对？大家有个基本的概念，不管是食物中毒，不管它是不是人为因素，你不要以为检察官跟警察下去查的就一定能够这个还原真相，水落石出，那个是电视啊，那个是电影啊，不是每个案子都会破案的。好，那你说去解剖啦，去化验啦，做病理切片啊什么的，就一定能够比对出来什么？那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啊。你不要以为解剖了，然后有检体，好，譬如说这个往生的他们的生前的抽血的好相关那些东西都有妥善的保存下来，可是有那些东西也不见得查得出来，好不好？大家的这个基本的概念要有啊。好，你们说啊，我都可以查，我都你那个是电视跟电影啊，实际的案刑案重大案件不是这样子，它不一定会破案。你也不一定会知道真相跟原因是什么，你不见得会知道。好，但是大家就是也没有必要去恐慌啊。好，因为你看目前他这个去清查去这家餐厅点同样一道菜的这个顾客齁，大约有40个人左右齁，那当然也有人这个身体不舒服，但状况没有那么严重了，就是目前就是两个人死亡，两个人装叶克膜嘛。好，所以并不是每一个去那家餐厅点那个果条的人都有生命危险，不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大家要把案子看清楚，不要没有必要恐慌啊。好，但是我们要留意这个新闻的发展是真的啦。好，那如果每一个去那家餐厅每一个点同一道菜的人都GG了，那就完蛋了，那还得了啊。那你目前看到状况不是这样子吗？对不对？每去点同一道菜不同时间去点的，总共目前查出来有40个人。好，那40个人他并没有40个人都送医院，并不是这样子啊。好不好？所以大家不用做过度的这个猜测。那我是比较觉得说，像这种时间点啊，这种时间点，我认为 PTT 跟 D 卡齁，就很有必要做言论的这个管理齁。我举个例子齁，你看这个昨天美国不是有个桥被那个货轮给撞断了，有没有？有没有？美国的那个公安的意外齁，也不晓得那个货轮是怎么样，就走走走就走到就把那个桥给撞断，然后目前这个伤亡都还在抢救。那前一阵子日本的这个地震呢，你看到人家美国跟日本，好，譬如说我们讲这个美国的这个货轮的事情，你看人家 CNN 的主播，好，他播报就是他也面无表情啊，你也不会看到他很激动或是很悲伤或什么，没有，他就是就像个机器人一样啊，这个哦。我们这个最新的状况齁，那去带你来了解什么，他当讲的是英文啦齁，就好，然后就直接进画面了。好，特别你看日本在他们这个3.1东日本大地震的时候， NHK 的主播啊，他们展现的是他们的这个专业跟训练啊。好，他不会那种语调很高亢，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些媒体齁，就表演都表演过头了啦。好，大家喜欢看秀嘛，就哦怎么样，这怎么样不是，那你在越慌乱的时候越是需要你冷静理性的看这个事情啊，而不是随着 PTT 跟 D 卡那些键盘柯南啊，大家在那边鬼扯啦，瞎掰啦齁，这真的也实在是我所以我才特别想说，平常 PTT 跟 D 卡齁讨论一些言不及义的事情我们就算了啦。好，那前几天不是在吵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什么抽那个什么什么一番赏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玄之又玄，那不不能拎拎插这些，拎插那。啊，我跟你讲，那个他们那个 YT 的那个点阅哈，那影片啊，那找了一个他以前合伙的员工来踢爆他说啊，他是作假的啦，嘿，你那东自己东抽掉去啊，大奖都抽光什么的，那个影片啊。我那前两天看是100多万的点阅，我吓死了！这，大概看就这的呀，啊，不利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观众哈、听众哈、乡民网友哈、看热闹的心理啊，好，就没有去问事情来龙去脉，啊，的触笔嘛，那种东西，我觉得比较无伤大雅。好，但是像我们刚刚讲说这个。百货公司美食街的餐厅出现这种疑似食物中毒的这个状况，我为什么特别讲疑似？因为你现在也不能确定它是食物中毒啊，它到底怎么发生的，你也不晓得、啊。那在这种时候，我觉得像 PTT 跟 D 卡，所以我之前就想，像晚安小鸡在柬埔寨被关两年了，那会不会关满两年？我们不知道，那他们就判他关两年。我真心觉得我们台湾的 PTT 跟 D 卡应该比照办理啊，因为在 PTT、D 卡故意写假新闻的，譬如说网络的公关公司啊，或是1450网络什么太多了、啊，你们的行为其实跟晚安小鸡是一样的、啊。好，那历年来在 PTT 哈、哦、这种的。其实我最建议那不要只针对 PT 跟那我们评论员我们民嘴或是立委都一样通通抓去关两年了、啊。王定宇之前不是说东沙被包围吗抓去关两年了、啊。你是立委还是执政党的立委你怎么可以瞎掰说东沙被包围呢这是开什么玩笑啊这种不用关两年吗我觉得应该加重应该关10年。那我们先进广告来，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那我刚刚讲说，王定宇应该关10年哦，不是我跟王定宇有什么恩怨呐、啊。这个金门地检署不是卡着那个0214这个大陆渔民的两死的命案，金门地检署不敢结案呐、啊。其实他早就办完了，不敢结，为什么？不晓得该怎么结啊？上面还没交代他怎么结呢？最高层的指示还没下来，他就案子就 hold 在那里哈、哦。那王定宇。在这个事情的爆料是什么？说大陆方面、哦、要求我们把4个涉案的海巡队员、哦、交给大陆去这个审理啊。好，我们2019年不是一直讲说香港反送中吗？反对的反啊，送是送往迎来的送，中就是中国的中，反送中是什么意思啊？我怕很多人不晓得反送中是什么意思啊。好，就是大家看新闻，看个热咖啡戏，哦，看个那拳头都硬的、啊、反送中山秘书，大概不晓得啊。我们就不谈香港，香港我们改天再谈了、啊。一定要再找时间跟大家谈谈香港啊，谈谈乌克兰。如果照王定宇的爆料哈、哦，大陆方面要说啊，你们4个海巡队这个撞我们的船。害我们2个渔民这个溺毙呀、啊！哈啊啊！你们要送过来审，那就叫做送中啊，中国的中啊。当年就哎、欸，我跟你讲，这个就讲扯远了。哎、欸，不是有一个什么香港的叉叉跑到我们台湾来，把他的那个女友啊，嘎台西啊，够嘎气死我，叫陈同佳啊！你不是说要来投案吗？你这投到哪里去了？我怎么都不知道啊！你听现在讲吼，那种青菜公公哎呀，你还记得这个事情吗？我跟你讲，为什么要讲陈同佳，你知道吗？整个反送中事情就从这边开始的，就从这件事情开始，然后香港就开始，港府那时候也是太大意了啦，哈、啊，都不来不去。那当然也包括美国啦，哈、哦，这个黎智英他们那些民主派哈、自由派想说，哎、欸，有机可乘，不来个乱结。你乱解香港就变这样子啦、啊。我不晓得黎智英他们在想什么，跟刚才熊啊乱的就搞哎，我们就跟北京对着干，我们会赢啊，会赢啊，你赢啊，赢啊，你滚丢哪赢啊？哎， 陈同佳我们不谈了，黎智英我们不谈了，反送中，那我们回来讲王定宇哈，啊，王定宇不是讲说，嘿，大陆叫我们把四个海巡队员送到那边审理吗？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就叫送中啦，送去中国啊，叫送中哈，有没有？人家大陆红十字会员说没有啊，我们只是希望说这四个海巡队员能够当面跟家属说明一下当天的状况啊。没，因为我们你看两岸这些年来哈 ，never 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譬如说千岛湖，千岛湖那个事情，哦，那个去问侯友宜啊，嘿，李沙扎，你进行个代志要求，就是说，你大陆的从来没有大陆的犯人送到我们这边来，我们的犯人也不会送过去啦，没有这个潜力啦，就是你办你的，我办我的啦，人在你那边就你办。好，台湾人在大陆犯法，当时大陆去办嘛。那大陆人在台湾犯法，当时台湾来办啊，你们好了。没有说我把我的人犯送给你，或者你把你的人犯，没有这种事情，从来没发生过。阿雷啦。啊，王定宇你不是讲说有吗？管碧玲后来的立法院说没有，没这回事啊。那就表示王定宇是说谎啦。王定宇说谎为什么？为什么王定宇可以说谎呢？因为他是立委嘛，因为他是民进党的嘛，他就可以说谎嘛。这种数值当立委还在国防委员会是为什么呢？好，所以我就跟你讲，这就比照晚安小金通通去关两年。我如果改天我讲的什么是乱讲的，我去关两年我绝对无怨无悔，从我开始做起啊，好吧，你们就每天听我在网络在电视在广播把我讲的每字每句都记下来，然后去比对，哦，陈辉文乱讲哦，栽赃别人啊，抓去关两年，我立刻去关，好不好？从我开始啊，我没有意见啊，然后大家都比照办理啊。立委这个也不能叫言论免责，言论免责权可以说谎吗？言论免责权应该是要保护你在立法院问政的这个。好，给你一定的空间什么的，但言论免责权不等于你可以说谎啊，好吧？那我们来看这个，那今天下午哈，你看这些媒体同业哈多悲哀哈，他这问题很好玩啊，他问柯文哲说：“以你过去的医学判断来看，这个刚刚讲那个美食街，好，这个餐厅中毒的事情，然后柯主席是讲说，几分证据讲几分话，好，这样子哈。”那我请问这些媒体同业，柯文哲如何从他过去的医学判断来看？柯文哲他根本不是专，他是外科专业啊。那你去问他食物中毒的，他知道什么？你叫做现在这架地架哦，特别是坐在新闻台吹冷气那些采访中心主管，是真的，他们的水准哦，跟 PTT、D 卡是差不多、啊。好，比如说听众朋友，我们现在牙痛啊。牙痛，好，牙痛痛起来要人命了、哦、你牙痛的时候会去妇产科吗？说哦，吹气起来我要去妇产科啊，当我立马好了。你吹气起来去妇产科，你紧按摩。嘿，那你去问柯文哲，问他食物中毒，那他哪会呢？我看今天有媒体去问高大成，高大成是法医啊，你要去问他解剖，这个东西跟食物中毒有什么关系？也没有，跟解剖也没关系啊。你问高大成，高大成他能告诉你什么？高法医这几年，因为我认识高法医，我就没得信。高法医基本上是包山包海啊，什么事情都去问高大成就对了。啊，高法医没人这样做的啦。啊，你就这种事情去问柯文哲，柯文哲他要回答你什么呢？啊，你今天在讨论一个牙痛的问题，你会去专访妇产科的医生吗？说哎，这个哦，国外有一个新的什么牙痛的牙齿的报告什么，去问妇产科，那你怎么问我呢？我是妇产科的，是的。好，如果你有什么妇科方面的问题或什么不孕症的问题，你来问我，我还能够跟你讲一下。你问我牙痛的问题，我怎么会知道呢？但是媒体是礼盲跟滥情的、啊。柯文哲嘛，你当年2013年的洪中秋事件，柯文哲也讲的跟真的一样啊。哦，他这个是什么？哦，凌虐啦什么的，你没在现场你也知道啊。 啊，给我第五标来啊。那我们国内最近的这个状况，就是说有些医生，我就不点名了啦。好，因为有些医生我也是真的不认识，说你们这些人他干嘛都不务正业啊。好，哎，你们医生不是很忙吗？理论上我以前认知的医生应该是齁，看诊都没糊啊，你看那个大医院的那个门诊有没有，好，都怎么挂几十号几百号，嘿，医生连放流都没时间，应该是很忙才对啊。啊，或者说你自己开诊所开医院什么的，应该是对不对？丁丹，你怎么会有时间去写脸书呢？而且我也要特别批评这些医生说，你们是食物中毒毒物科这边的专家吗？你很多都不是啊，不是立马摘。哈，就是我刚举的例子，你牙痛会去妇产科吗？哈，我牙痛我去妇产科挂号。啊，那你根本就不是，那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跟我是一样的啊。你看到的也是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那你凭什么隔空诊断呢？就柯文哲也好，高大成也好，那你们看到什么？这根本都还没解剖，那你看到什么？你看到的都是报纸、电视、网络的报道，看到的都跟我一样啊！你在诊断什么？更何况你也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你要怎么判断？欧北共欧北抓啊！医生啊，我是医生，我来下两句啊！那我安内。你真的这么想红吗？啊，好的，我很想红，哇，啊，这我这扑扑跳，这不得了啊！哎，趁这件大家弄个引述啊，那个医生讲，那他是哪一科的医生，你知道吗？他是哪一科的医生？这个是他的专业吗？啊，不是，立马立刻让倒，还是这莫名其妙啊！好，所以我对那我跟你讲，律师也是一样啊。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律师齁，因为你知道最近不是很多律师被收押进监，好，很简单，就是没有 case 啊。好，这个我之前就讲过的，我想你去找那种经常上电视的医生，经常上电视的律师齁，以我的经验讲，我是不以为然啊。好，我以前通告跑得更杂的时候，我在很多跑通告的场合 会遇到医师跟律师，遇到很多啊。好，那我讲一句很实在的，我瞧得起的不多了啊，可能他们也瞧不起我了。Anyway， 那没关系的哈，我也接受批评。啊，选公，就像我刚跟你讲的，那个医生应该是我应该是很对不对？应该是病患都排到抽号码牌都不知道排到哪里的，我看诊都来不及的，我怎么会去跑电视通告呢？各位同学，你懂我意思吗？比如说我是律师，我开庭，我阅卷，我去跟当事人研究这个案情什么的，好，我请我的法务整理资料，整理卷宗，我去查什么证据什么的，我不知道，我都没糊啊，你听好不好？我怎么会有时间上电视东扯西扯？你在扯什么呢？就有些医生哦，你都想要从政嘛，只刚刚的差见底嘛，有些律师也是这样子啊。哇，那这种律师我看多了。我想我不要说每个律师这样，那我认为有在上电视通告的律师哦，大部分都是不务正业，大部分啊。好，我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像那个赖芳玉赖律师哦，你看他赖律师这么多年了，有多少政党要叫他选立委，他从来不答应啊。好，那他其实他是很穷啦，就我跟他很熟，因为说他不是那种力量，他上电视有时候都讲他一些他的什么妇女权益的那些东西，他有他的理想跟他的看法。好，那他也不从政，他也不选举啊。啊，可是其他的医生其他的律师就不是这样子啊。我喜恨不得哼啊，你来电，就我觉得这种网红律师跟网红医师齁，特别是这种案子啊，你立马来倒几嘞啊！这个案子怎么样？你什么都没看到，你就有办法判断哦？我这太厉害啦！你看到的都是媒体的报道，这样你就能够推算它到底是什么案子？那真的是有违你医，那你的医德是有问题的啊！ 就跟柯文哲一样啊，当时去讲说林志玲怀孕了，林志玲怀孕你也知道，这能讲吗？不要说医德啦，柯文哲这块党哈，这些我们最后一段再来谈他啊。这个，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些网红医师这个哈，我还是觉得哈，比照晚安小鸡啦，好不好？好，我真的觉得立法院应该去立这个柬埔寨的这个晚安小鸡条款，然后一体适用。好，包括内阁官员，包括立委、市议员，好，包括名嘴，我就说从我开始，好，我第一个被抓去关，我嘛不会讲，好吧？大家同啊，包括网友，聊天室的，好、哦，网路聊天室通通实名制，不要每天在那边公党公塞，讲那些有言不及义的乱七八糟的，通通实名制，政论节目的网路通通实名制。你看到韩国、大陆很多他们的那个 online game 早就实名制啊，大陆跟韩国做得到，我们做不到啊，我都不晓得我们到底烂什么、啊，好吧？来啊，这给我蒋万安那一张第六标来。好，当然这个是连续在台北市发生，包括我们待会最后一段谈的一点部分，就是说最近台北市的新闻还蛮多的、哦、包括那个凯凯的案子、哦、然后台志光的案子、哦、那加上我们刚谈的这个疑似食物中毒的案子、哦，都在台北市，都跟台北市有关。好，这个就直接考验这个蒋万安的这个危机处理了。这个就是考验嘛。啊，那花钱地方家，你花钱你都渡掉你都谁来处理？特别在台北市，为什么？所有的媒体都在台北市啊，在台北市发生的事情，它本来就会被放大。你发生在新北，发生在台中、高雄，都还不见得会这么大。你发生在台北市，那不得了啊！好，那凯凯案，蒋万安看报纸才知道在凶寒吗？台志光的案子，我也不晓得在扯什么。我跟你讲，我刚刚还在 T 台外面聊天的时候，跟有淑慧在，我是请教他啦，因为坦白讲，我也看不懂他们在吵什么。我真的看不懂，我跟大家聊到那个要进棚了，我们两个还在聊。台志光的案子我们先不谈，凯凯的案子我们也先不谈，也没有人在谈啊。但是你现在这个食物中毒的案子，你讲完你就必须站在第一线了。好，你不要再找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卫生局长、警察局长，那没有人认识他们了。好，然后这个也很差啦。好，这公掉警台，嘿，这个看蒋万怎么那个阿志、啊、给我第三标，还有那个医生那一张。好，那两个人那一张我刚刚没有讲到这个，不好意思，我再补一下，因为这个坦白讲我也很诧异、哦、因为星光医院这个医师，我看了一下那个转播、哦、我从这个就是医学一定很厉害，但是那个跨家家家家皮皮刷，我真的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好，那我也不忍苛责嘛，因为人家这个术业有专攻啦、哦、这个旁边那位女士呢，就是今天早上不幸往生的那个杨先生的女儿啊，好，是杨小姐哈、哦。然后她就讲了，她爸爸从那一天吃饭回家，然后不舒服，然后怎么样，好，把过程讲一遍哦。这个，我是觉得匪夷所思啊。那首先，我批评这个星光医院这种事情是不能开记者会的、啊，就表示星光医院本身也没有这个 sense 啊。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开记者会？就你想开就开记者，这种你根本不晓得案情是什么。好，那你让家属啊，我也没看过这种事情，你怎么让家属出来开记者会？我看不啊。好，因为星光医院他们从以前黄方彦的时代哈，星光医院就是很刻意去经营他跟媒体的关系啊。这个过年过节还会送礼券啊，好，就是 OA 那些医药记者，连我们都有分到啊。你知道星光医院在哪里吧？星光医院在士林啊。啊，小弟以前哦跑士林地检署哦，也有那个同业的那个老记者哦，发礼券给我们，说啊，那家伙是中乐透吗？为什么发礼券给我们？星光医院搞歹啊，连我们跑地检署的记者都有啊。有礼券都我都修，不过星光医院的礼券我是没有收啦， 好，这一点很抱歉，你这修当啊，这我又不是跑医药的。好，那你开这种记者会谈案情哦，这是百分之百违反侦查不公开啊。好，那为什么不能公开？因为这是重大案件呐、啊，就表示承办的这个台北地检署哈、哦、还在状况。给我最后一标来，台北地检署你是创啥啦？我如果是检察长，我就把检察官叫来落证了。这种该开记者太离谱了。我们先进广告来。贝蒂晚餐，我是陈辉文。那这个刚提到台北地检署啊，提到调查局啊，当然这个案子主要是台北市新大跟刑事局啊，包括信义分局啊，他们都有在办这个所谓食物中毒的案子啊。我讲这可能大家比较没有那种很难让大家跟我产生共鸣啊。好，那我讲这个角度可以跟我产生共鸣的人应该不多，大概就是范立达大哥，他可能比较会有共鸣，就是说像我们以前经历过北检跟调查局那一段日子的人，那个落差，那个对比，才发现说现在的检警调办案真的不行啊，真的不行，这真的跟以前差太多了啊。这当然就是拜蔡总统蔡政府所赐，现在的检警调都不会办案了。看这案件办案呢，滴滴答答就表示你。但我不想去批评星光医院加护病房的那个林主任因为人家是医生，他又不是网红。好啊，恭维顿呆，讲不流顺，那个流畅，就他有他的医学专业就好。那你说星光医院这样的处理是基本上就是装？那应该去，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案子你应该去 hold 住这个整个案子的人其实是检察官啊。这样大家理解吗？犯罪侦查主体是检察官，不是蒋万安。蒋万安是不能办案的。好，那有政治危机处理问题的是蒋万安，因为蒋万安要选举，检察官是不用选举的。好，真正的案子应该是检察官来办，台北地检署来办嘛。你叫那些卫生局他们怎么会办案呢？卫生局有他的专业，可是他面对这种事情他也从来没遇过啊。好，那你说叫蒋万安处理，那他要怎么处理？他台北市长他叫得动谁？好，案子办得这么慢，好啊，办到开花一定是你检察官的责任啊。但是这个政治的攻防是由蒋万安来承受，包括凯凯案，好，包括这个台智光的案子都还没了啊！你以为凯凯案结束的吗？还没啊，对不对？你以为台智光的案子民进党会放过你吗？可以扯到郝龙斌，可以扯到柯文哲，又可以扯到蒋万安，一举数得啊！民进党不会放过你的，你是立兵帮啊！好吧，我们来看这个基隆的案子哦，这个我们比较少跟大家谈哦。这个所谓的拆两因为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提案的部分已经超过了门槛，所以第二阶段进入这个联署，然后第三阶段就投票，这个就是要把基隆市长谢国良罢免的这个案子。那因为柯P跟谢国良的交情你们都看不出来吗？我觉得这个小草也很好玩。那阿志，你先给我柯文哲的那个短片。好，柯文哲那个，你先找一下，我们把顺序讲。这是柯文哲啊，他我这不是上个礼拜，上上礼拜，这很久以前啊。这个记者问他了，这是在柯文哲的这个 YT 频道的影片，记者问他说：“那个谢国良被罢免的事情，你有什么看法？”这我都觉得有点做球杀球的味道啊。然后柯文哲就侃侃而谈了。好，阿志好了吗？好，可以的哈。那我们给大家听一下。记者问他说：“你怎么看谢国良被罢免的案子？”柯文哲有他的一套的这个讲法，好来。
国良市长被罢免，
法律问题不要政治解决了，有这种产权的争议的，就法律去解决嘛。你要搞成这种政党对立再去搞罢免，这是增加社会的成本啊。如果这件事情就要去搞罢免，那不具正当性了。因为法律问题为什么不法律解决，要搞成政治解决？
这是柯文哲他这个3月15号帮谢国良这个缓颊，好，法律问题跟政治问题，然后柯文哲的这个谬论是不会成立的。好，基隆市政府跟这个 NET 的这个事情，那个是法律问题，对不对？ 啊，他们已经告来告去，什么我骂你，你骂我，吵来吵去什么。但一坦白讲，我不知道他们吵什么，啊，这点我比较抱歉呐，啊。好，因为最近解任务都解不完了，我实在是我真的不晓得他们吵什么，我也没兴趣啊，坦白讲，啊。但是呢，谢国良被发动罢免，那个是政治问题啊，那就不是法律问题的啊。柯P你怎么可以把它混在一起呢？他为什么把它混在一起？因为他跟谢国良很好啊。啊，来来，给我那个女生那个，好。结果呢，柯文哲讲了这一段之后呢，啊，这我们准备播女生那个呢。这个拆梁行动的这个发起人啊，他跑去三立上电视哈，他说他对柯P很寒心。我们来听听看这位这个拆梁行动的这个发言人他是怎么讲的哈，来。
年轻人其实对于柯主席开始有点觉得他这样让我们很寒心，
怎么说？
因为包括我，其实我本身是小草，柯主席出来刚开始选的时候也是因为一时气愤出来选嘛，也是毫无准备，那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们年轻人就只是为了不满谢国良所做的这些市政然后跳出来要去罢免他呢？为什么一直要上纲到蓝绿恶斗呢？真的让我们非常的寒心、嗯、包括当天我看到那则新闻，我真的是在家里就忍不住真的有流泪。那我希望他可以真的了解基隆的情况、哦、然后再来去做发言，不要就是真的一直把我们要抹绿，真的 我支持的人的口中，然后转头就对我们这样泼这样脏水，就是让人真的很有一种好像价值观整个崩塌了的感觉。
这个就是罢免谢国良的这个发起人之一啊，他在三立讲的，他对柯文哲说：“柯文哲，你怎么讲我们是蓝绿恶斗啊？我不能罢免谢国良吗？为什么我罢免谢国良啊？我总统大选投你呢？我政党票投民众党，我总统票投你，这样子我跟民进党有什么关系啊？我为什么不能罢免谢国良？所以我刚讲嘛，柯文哲他故意哈、哦、把法律问题跟政治问题。”欧龙谁多把它和在一起啊，其实这个就是标准罢免谢国良跟法律没有关系，那是标准的政治问题嘛，不是这样子吗？好，那我现在来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柯文哲跟谢国良互挺、哦、小草状况外来啊，这给我那个很多字那一张，然后有红笔的那一张，来来我念给大家听啊，啊这个不是什么新闻啊，去年啊柯文哲选总统啊，选总统他需要一个竞选总部啊，柯文哲的竞选总部在哪里？柯文哲台北的竞选总部在哪里？台北竞选总部就是全国竞选总部啊。好啊，这个我要特别跟大家说明哦，民众党跟柯文哲讲嘛，是我们有付租金啊。好啊，如果没有付租金，问题就大了啊。他们说有付租金，这个我们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他的那个竞选总部呢，在台坡大楼啊。好。啊，台坡的董事长是谁？是谢国良的舅舅啊，亲舅舅啊。谢国良的政商关系是非常好的啊。啊，其实谢国良他也可以算是正二代啊，这个没有问题。不是，黑龙江，因为谢国良他家族本身在基隆是开银行的、啊，恶姓啊，只要是基隆人都知道。对，这个不知道，那你们去问那个谁？易雅金有来吗？没来。好，瑞奇城有来吗？好，去问那个问基隆人在地人就知道。好，因谢国良因为家族他的政商的脉络在基隆是非常绵密的。好，林麦快已经该算基隆市长，他以前就当过立委啦。谢国良年少得志啊，他在政坛打滚已经很久啦，他又不是菜鸟。好啊，他这个竞选总部的大楼就是台坡的大楼。台坡的董事长就是谢国良的亲舅舅啊，那他们有租约，有付租金啊，这个我们要特别跟他强调哈。那为什么讲说柯文哲跟谢国良互挺呢？好，我们先讲谢国良选基隆市长，因为他现在眼看着要被罢免了啊，这个基隆的乡亲啊，有人不满啊，就对他之前处理那个事情。干嘛选贵溪斗了哈？那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谈，我们讲说柯P为什么挺他了哈？谢国良选基隆市长的时候，民众党是没有推人的。那民众党为什么民众党在基隆没有人吗？我跟你讲，刚好民众党在基隆就是有人呐、啊。 就是以前后来跟黄珊珊翻脸的那个叫谢立功啊，谢立功以前是国民党的，后来跑去投靠民众党啊，跑去投靠民众，他在基隆选过，所以民众党在基隆不是没有人，你知道吗？可是谢国良2022选基隆市长的时候，柯文哲是礼让他，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2024的立委，因为基隆只有30几万人，基隆只有一席立委啊，基隆的那一席立委是国民党的当选了 啊，那个也是靠霸的，那个也是正二代，那个我们就不谈了，名字不重要。这个国民党在基隆立就市长守住的、哦、市长赢了、哦、本来是林佑昌嘛、哦、市长把他拿回来，然后立委只有一席、哦、本来是蔡适应啊，以前的基隆市长是林佑昌嘛，民进党的，以前的基隆立委是蔡适应，也是民进党的、啊、现在基隆市长是国民党的，现在基隆的立委也是国民党，国民党把两席都拿回来了，市长拿回来，立委拿回来，那2024就是一月的那个立委选举，民众党也没派人啊，这样大家听懂了吗？国民党收复的基隆市长跟基隆的唯一一席立委，民众党都没派人，那换来的是什么呢？因为基隆它是一个小的县市，它只有一个副市长，基隆的副市长是民众党的，你知道吗？基隆只有一个副市长哦，那个副市长是民众党的，那不就是蓝白合了吗？啊，你娘呢？因为那个副市长我认识啊，这个我们叫他副董啊，嘿嘿，以前在我们东森集团是大官啊，啊，他是邱创焕的女儿啊，好、啊，这个在我们这个圈子很有名，我不晓得大家叫邱佩玲啊，好、啊，那他以前在东森集团是这个，那时候王丽玲很重用他，我们都得叫他副董啊。不是副总哦，副董啊，我还跟他开过会。嘿，这个是我们这种 position， 我们坐在最后一排，人家是坐前面的、啊。邱佩玲他现在是基隆的副市长啊，谢国良的副市长、欸，哎、欸，早就蓝白合了，立马好了，所以他们关系很好啊。是你们小草状况外要拜托你落泪，你是落泪啥啦？来给我第三标来。然后这个回到那个第一张那个，哎，就是谢国良跟他合照那一张，哎，第一张那个啊，柯文哲的名言是什么？财团用刀叉吃人肉啊！那我请问这个柯P，谢国良他家是不是财团？那当然是财团啊，你客气的、啊。谢国良不是财团吗？好啊，吴欣颖他家是不是财团？我刚忘了骂游淑慧，一直跟他聊天，忘了骂他。游淑慧最近踢爆什么？说，诶、欸，很像在士林还北投哦，什么有个地上权租给星光什么50年哦，我搞不清楚他在讲什么啊。我很想骂游淑慧，是说那不是很早以前就租的，总不会是上个礼拜才租吧？是柯P的时阵，柯P当台北市长还是一两年前的事情了，立马好了，对不对？啊、柯P，你为什么跟星光集团这么好？柯P，你为什么跟谢国良这么好？啊，你不是讲财团用刀叉吃人肉啊？他还有人在支持柯P，我就比较没什么意见呐、啊。好不好？来给我王世坚那一张来，然后第四标来。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台志光之乱哦，有郝龙斌，有柯文哲，够蒋万安哇！这个 CP 值太高了啦。反正不是蒋万安的错，就是柯文哲的错啊，不然就是蒋万安的错。你民进党齁随便打都弄入坛啊。你射飞镖只要射中一个都得分啊。对，管他射中谁。这你不觉得这个整个事情非常的莫名其妙吗？好。那王世坚的爆料是说台志光还威胁说要换掉警察局长啊。哎、欸、可王世坚讲这我就听不太懂了齁。来给我最后一标，最后一标。哎、欸、我听不到，我跟各位讲齁。这个局长我不认识啊，很抱歉了、啊，我这个人面不太熟哈、哦。他是蒋万安当选之后，他才派来台北市的、啊，所以这个警察局长在任的时候，台北市长已经不是柯文哲，是蒋万安了。好，那我请问你哈、哦，是哪一种勘展的厂商，你敢威胁说我要换掉警察局长？你是凭什么啊？你是流氓哦？还是跟那个海蒂一样啊，海蒂啊， 我们的友邦海地那个黑道帮派攻破监狱，然后那个犯人都跑出来，然后海地总统都请辞啊，直接把总统干掉，总统不敢回海地啊，就宣布我辞职，这样可以吧？我觉得这厂商就怕哎、欸，还想换掉警察局长哦，这好可怕啊！我决定要去干饭了，再见。就爱点你 UFO。